啊，所以你知不知道这个角色？
你说哪一个？
就是那个头发橘橘的啊，然后脸上打很多洞的，他很像平行世界的我。越来越中二的发言了，剪掉，剪掉。
你今天根本就没有提供任何医学生观点，你是在讲一些很中二的内容。
就其实你不是医学生担当，你是中二担当。
大家好，我们是贝果爆米花，提供三个不同的方式了解自己到底在想什么。
我是心理师小贝。
我是摄影师米莉。
我是医学生小花。
好，那我们今天
怎么样？
我今天从日本的西部跨到中部，然后再回到东部，我现在快要累死了。
你搭多久的车？
我先搭了夜巴，搭了6个小时搭到京都，然后再从京都搭1.5个小时到名古屋，再从名古屋搭1.5个小时回东京。
好累
哦。你是回来搭新干线？
对对对，我现在就是那个边缘人旅程，就是自己一个人搭夜巴，然后搭整个晚上，然后去见了2个人，然后就
为什么？
哎，因为没有钱啊。
至少你没有回程就也搭夜巴。
没有，我本来打算回程也要搭的，结果我想说我在搭的话，我回来就是录音的时候我可能会暴毙，所以我就没有搭了。
拜托，请不要在我们录音的时候暴毙。
要上新闻了呢。
对啊，在我的生日前夕录音的时候，突然直接麦克风前暴毙，还有2个人在远方，就是透过荧幕目睹我暴毙的过程。
我觉得那会有创伤症候群，那太可怕。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就是倒在那个视窗前面，拜托不要。
哦，关于创伤症候群这个题目哈，我们下次可能会再做一集专门的。好，没有人在乎，没有人了解我为什么这么喜欢某些特定的作品。
没有，我在等你讲完，然后呢，结果你马上就说没有人了解我，也没有人在乎。
我确实没有人了解。
我觉得我们可以带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啦。
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知遇难寻，为什么全世界都不了解我。然后我觉得闲聊可以先聊一聊个人经验啊，你觉得全世界最不了解你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全世界最不了解我的时候？
没有啦，就是你开始觉得你旁边的人都不了解你的时候。
其实我这个时候，那个时候想要做这个主题的时候，我自己想到的还蛮少的耶，因为我好像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经验。
你说你觉得你旁边人都很了解你的意思吗？
应该说我还蛮容易会找到理由去解释说为什么别人可能会不了解这个事情。
我也比较偏向这样。
那不就其实我们3个人都没有这个困扰？
开始播背景音乐了。
如果说真的要讲说如果让我感觉到不被了解的时候，我觉得最常遇到的状况是，就是我在跟我爸妈沟通的时候，我觉得我还蛮常会觉得他们真的很不了解我。
嗯，
大概举个例子，比方说像是我的状况是，常常我的家人都会希望我可以很频繁的回家，可是其实在我工作的时候，有时候我是一个睡眠品质很差的人，所以我假日其实常常都会需要补眠或是真的休息，然后这常常都会让我觉得需要花到可能整整2天的时间。但是像我妈就会很希望我可以就是可能2个礼拜回去一次啊，但是对我来讲其实这样子的时间安排就会让我觉得很辛苦。可是呢，如果说我可能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有的时候之前就是有时候就会遇到说她会对我发脾气，然后她就会觉得说我的周末都是很多彩多姿的，我都在跟我的朋友出去玩啊，或是跟男朋友出去玩啊，然后都没有把家人放在心里这样子。
啊，你有跟他们讲你周末在干嘛？
有啊有啊，我讲蛮多次说其实我都在睡觉。可是我觉得我妈的那个想象是还蛮，我觉得还蛮根深蒂固嘛，所以其实她好像不太能够接受其实我真的在睡觉，或是他可能就会觉得说那你也可以回家睡觉啊，那你为什么对对对，你为什么不能 就是你为什么不能例如说搭两个小时的车回家，然后反正你也可以睡啊，我也没有中午也没有叫你啊，对，但我觉得那个感觉是不太一样的啦。然后因为为了这种事情就是其实吵了蛮多次，我那时候的感觉就真的会觉得说是真的还蛮不了解我的状况的。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说其实我一个月回家的时间真的也是一两次，也算我个人觉得算蛮频繁的，我就会有时候会觉得他们真的不太了解我。对，好了，换你们。
没有，我的情况比较像是因为我已经放弃跟我很不同的人，就是希望他们了解我这件事情，我通常没有这个欲望了。但是我自己的情况是跟我自己今天要谈的方面比较类似，就是说当你跟一些人有类似的经验的时候，然后别人想要向你诉求这种认同，就像我是在日本工作的台湾人嘛，那如果说我向我寻求认同说台湾人在日本工作很辛苦啊，或者生活很辛苦啊这种事情，我常常会觉得因为我自己身边的在日本工作的台湾朋友可能之前的情况是大部分比方说亲戚在日本，或者是好朋友在日本，或者是说甚至在日本有交往对象，或者是家里有养宠物之类的。因为我在这里现在就是我在台湾时候朋友也都不在这里，然后我家人或者是也没有宠物或者是交往对象，反正就都不在这里。那这时候我就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加入这种认同，或者是我没有办法因为这种共同经验就觉得说哦对对对，我觉得我们是有同样的感受，然后我觉得我很了解你，你很了解我，这样我是没有办法这样觉得。
这样感觉是我觉得听起来是双方都算不了解吗？
应该说我觉得有时候在大方向上面你们的经验有共通点，大家就会觉得我们应该要互相了解，但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在大方向上有共通点，所以差异才会变得很显见，就是差异会变得很大。
其实这牵扯到一个东西啊，就是对于理解 的量化，这东西可以量化吗？说不定他已经觉得他已经这对他说就是一样的东西了，这就是他理解的极限。
对，我觉得所以与其说他们真的很想要被理解，我觉得他们的预设比较像是说我想要找好像我自己觉得跟我有共同经验的人来安慰我，或者是来可能赞同我的辛苦这样子。
我觉得除了赞同我的辛苦之外，有一部分他们可能想要借由表述这种经验来表现我也知道你很辛苦，但是就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不一样的事情。
对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听起来有一点就是它 不全然只是在理解层次上啊，我觉得它其实也有一点双方互相扶持互相安慰的成分在里面。
这让我想到一个那个世界知名的作品，漫画作品。
什么东西啦？你的举例全部都很像国中男生。
我就没空，我就《火影忍者》里面佐助对着鸣人说：“你这从小就没爹没娘的人，哪能是解我失去亲人的痛苦？”就是这对啊，说不定其实很多东西就是不能比较，就是就算客观上的东西不一样，那对于个人的经验产生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对，就是小花刚刚有讲到那一句话，是说，就是你就是佐助对鸣人说。对，佐助对鸣人大喊说：“你从小就没爹没娘的，怎么能理解我失去亲人的痛苦？”然后之后我有看到小花这边有一个注记是写说，就是没有经历过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们真的能够去同理吗？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蛮想讲的，是因为这算是我们在临床工作上，应该说心理师的养成上很常一直被问的问题，或者是我们在自我探问上还蛮常问的问题，是我们常常要去理解个案在想什么，这是心理师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没有听懂心理个案在想什么的话，其实是很难去做后续的治疗或是给予回馈的。但是说真的， 常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状况啊，比方说有些个案就会跟我们讲他被打，被可能被先生打，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会讲说他有被劈腿的困扰啊，当然还有各式各样的可能生活问题啊或是困难。我们其实心理师真的很难每一件事情都遇到嘛，因为如果说这样子的话，就是心理师就可以不用当心理师了，我们其实可以去当圣人，就我们苦其所苦，所有的就是痛苦我们都经历过，我们才有办法去了解对方，但是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痛苦如果说我们真的都要去了解一遍的话，其实真的心理师很忙，而且我们的预设常常都会认为说哦，应该有，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就算有相同的经历那应该就能够理解嘛，可是在我们前面聊的话题其实就有发现说也并不是真的就能够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说，第一个，到底有没有真的有想要了解对方的心，对，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要了解对方。比方说一开始米莉讲的那个说其实好像感觉乍看像是一样的经验，但是实际上有很多细微的差异。我其实刚刚在听那个例子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他们其实比较背后的目标是想要可能例如说被安慰啊，或者是有点互相讨拍的概念，但是其实那个状况就代表说他对方提这件事情他想要的目的是被安慰，其实他并不是真的想要了解就是彼此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就是了解他讲话这个对象他的状况是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会有这样子目的性的差异。但像我们的工作的目标其实真的就是要了解个案这个状况在想什么，对，所以那个心理动机是不一样的。
我刚刚在想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是心理师嘛，所以以你的工作来说，就是去了解对方这确实是一个很明确的目的，但是我觉得一般人在聊天或者是互相讲话的时候，其实背后通常都会有其他的想法，就是我很少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中我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了解你这个人，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少的吧，因为我们不是在諮商啊。
我觉得这个应该问小花会比较准，因为我有点怎么讲，就是我已经变成这个是我的习惯，也是我跟别人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所以我可能还是会带到我的人际，但我不知道像小花的状况是不是就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确实像米莉讲的好像大家不是这样运作的，大家不会以理解别人为前提，所以好像说起来其实我们的那个 title 啊，为什么大家都不了解我，好像可能很容易发生，因为大家平常就不是这样讲话。
其实应该说我在想的事情是说，当人会有这个念头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不了解我，其实寻求的就是一个安慰。所以对我来说别人这样跟我讲，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寻求一个安慰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他不是以了解我为目的跟我说话，因为我们平常人就不是这样说话。
所以就像你那个朋友或是你在日本的其他朋友一样，他们就是以安慰为出发点，
就是有可能说是你今天感受到痛苦然后你想要寻求安慰，或者是说你今天只是想要寻求一种有伙伴的感觉，可能可以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孤单。
这样算是一部分的认同感吗？
我觉得算耶。
对，了解就是认同，某种程度上应该也是认同自己的想法。
那我刚刚会想到像如果说是我的话，其实不管是我在工作上还是我在一般的人际上面，其实如果说像是我要去不管是安慰对方还是了解对方，我都会提醒自己我要有充分的理解我才会去真的执行这件事情。对，我不太会马上的就可能就跳下去去可能例如说很快速的安慰别人，或者是很快速的去表达哦我听懂，如果说我听不懂我绝对会很诚实的讲说就是我听不懂这样。再来一个前面是讲到是 是就是我们真的有没有想要了解对方嘛。第二个我觉得重要的事情是有没有去问。
你是说问对方遇到什么了吗？
或是对就是这件事情的好奇跟疑惑啊，对吧？因为我们听不懂，那再来要做的事情我们听不懂，但是我们想要了解，那再来的方向一定就是去问嘛，去问说那对方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他在其中的感受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他现在会有这样子的情绪啊，或者是这样子的困扰，或者是这样子的痛苦感、挫折。对，
其实关于这点我就有点好奇，你觉得愿意认真用语言表达自己到底遇到什么事情以至于这么难过的人多吗？
很少啊。很少很少。
什么？等一下，我听不太懂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就是比方说他不是只是一直说我真的感觉很不好，我真的感觉很悲伤很痛苦，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可是能够真正就是详细的描述自己遇到什么事情而导致我这么痛苦的人应该其实没那么多吧。
很少，我觉得真的是少之又少。我觉得我目前遇到的，除非真的有接受过一些很专业训练的，比方说像我们心理师，或者是一些可能例如说精神医疗的从业者，有办法做到真的很精确的去讲可能例如说自己发生事情的脉络啊，或是自己的当下情绪。不然我觉得 一般人大部分都还蛮难去很明确阐述的。甚至我觉得当我开始问说哎，那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最常遇到的回应就是没啦，还好啦，我没事啦，没有啦。
嗯，
对，我觉得这个是最一开始第一句话的回应。
嗯，
可是这是不会讲还是不想讲？
可能都有啊。
我觉得应该都有欸。
嗯，对啊，我觉得都有。而且有的时候像我在喂教的时候，我就会说，会问台下的人说，你们自己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或者讲过上述的。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有。
因为其实我自己这次切入的角度就比较从这个方面，就是我想到我之前看的一本书嘛，那他是韩国的一个作者叫严济，这个字可以念稿也可以念号，所以我不知道他念什么。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叫做痛苦可以分享嘛，那他其中里面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他觉得痛苦是没有办法言说的，或者是大家是不愿意言说的。因为当你今天把你的状况用语言的方式很明确的描述出来之后，就表示你的这件事情必须要去跟其他事情比较。
嗯，
那人是很不想承受这种比较的，就是说当我今天说了我遇到什么事情，有人跟你说啊，其实有人过得比你更惨，你会觉得非常的不舒服，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完全不被理解，你会觉得你的痛苦被量化而且还被比下去。不想说跟不能说应该蛮混在一起的。
嗯，讲到这个啊，其实我前几天就有发生类似的状况，然后是怎么讲啊，我有遇到是有人跟我讲说他其实他都很不愿意去想或是去讲这些事情，原因就是因为他会觉得他会预设听的人就会认为说这种事情这么根本就这么小，就是你在抱怨什么，或者是他就会觉得这样好像他是一个抗压性很低的人。对，所以他其实内心的预设就是会觉得说听的人会在比较他的痛苦等级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你觉得你说出来之后他好像就变成一个可以被比较的基准。
嗯，那小花你觉得呢？
嗯，所以有没有这种情况是假设我听到有人比我更惨之后反而心情好一点，有这样的人吗？
有吧有吧。
我觉得在情绪，我觉得如果你人在情绪当下的话应该就蛮困难，就是说你有可能在你情绪平静的时候听到，然后听到你觉得安慰一点有可能，可是如果说你正在悲伤袭来，然后别人跟你说其他人有这样的状况，我觉得你应该是不能接受的。
嗯，我觉得是分阶段的，如果说是在那个很痛苦的时候是不能忍受的， 就是会觉得说我觉得那就是一个没有没有被同理到的展现啊。如果说他已经开始慢慢的要复原的时候，我觉得这样讲其实对他来讲就会是比较好的。
对，可是因为其实我这阵子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想的事情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嘛，就是应该所有人都听过，就是托尔斯泰他在小说里面写到，就是说所有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然后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然后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因为在那个安德鲁·所罗门《被灵确认》里面这本书，其实我没有要提这本书的内容，可是他做了一个相反的结论，然后来当他的书的结尾，就是他说不幸的家庭家家相似，然后努力爱自己孩子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然后我就也想说到底是哪一个说法是对的，可是我后来觉得其实人不管在幸福跟不幸的经验上面都有差异，因为我们不可能有完全一模一样的体验，只是我们不在乎我们的幸福跟别人相不相。
嗯，
今天小贝去吃了一家很好吃的松饼店，然后他就跟我说今天就是虽然下雨天，可是我去吃了那一家很好吃的松饼，我觉得很快乐。我不可能在心里想说，如果我跟你去过同一家松饼店，我不可能在心里想说，哼，我去的那天万里无云，然后吃到刚烤好的松饼，你不可能体验我感受到那种好吃，你感受到快乐跟我感受到快乐十万八千里，我不能接受。就我不可能会这样想嘛，因为我这样想对我没有好处，我也不会觉得更快乐，我也不会觉得更安慰。可是在不幸的时候，在这件事情是一个难过的事情，就是我跟我男朋友分手或你跟你男朋友分手这种事情，我们就不想被比较吗？就我很难过我跟你说，然后你就跟我说啊没有，我前阵子也分手，就是那根本就不一样，我就不能接受。所以我觉得人在其实所有的经验都很不一样，只是在正向的经验的时候我们不在乎那个差异，但是在我们有很不好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那个差异变得很重要。因为如果我们的差异其实没有差的话，那我的痛苦到底要往哪里摆呢？
哦，好像是哦。
我会觉得这个会想要问小花比较多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算是训练上啦，真的心理师的训练其实对我们一个人的影响很大，所以有的时候都变成说像我们就会觉得这都是基本常识。比方说我们在安慰人的时候，我们不要拿就是自己更悲惨的经验去安慰人，这已经变成有点像是我自己很内化的习惯，不管是我在做个案或者是我在跟一般人互动的时候，我都已经变得有点习惯，所以就变成说我不太知道说当如果说今天没有接受过这样训练的时候会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所以我才会问小花。
我觉得确实那个啊，就是大家一般人啦是不会是很应该很 不由自主的就会去量化它，然后就开始比较它这样子。但其实了不了解的原始的根本的核心概念应该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比较吧，还是我误会了？
刚刚小贝有讲到说心理师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经历过一遍才有办法就是去同理个案，但是我自己就是想过之后，我就会觉得其实有没有共同经验跟让人感觉不被理解可能其实是两件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那样，其实有些人就算跟我有一个很概略的共同经验，我也并不一定感觉会比较被了解。可是我有可能跟一个人之间完全没有共同经验，可是在他说话的方式或者是表达感情的方式之中让我有宽慰或者是被理解的感觉。我觉得这可能其实跟共同经验乍看之下好像需要共同经验，但我觉得其实他们还是差蛮多的。
嗯，我觉得刚刚米莉讲的东西是切中心理师的要点。我们真的会觉得说理解这个东西不一定真的要从
好了硕士念两个了啦
来了要来当心理师了嘛不过真的讲到我们之前训练，其实老师提的事情真的就是因为理解不一定真的是要透过一定要经历相同的事情才能够去理解那个共同经验呢。有的时候真的这样讲好了啦，事件没有办法被反复的去经验，但是情绪可以。
有啊有啊，我听过这句话，
就是哀伤的情绪每个人应该都会有过，正常的状况来讲，米莉有听过吗？
我没有听过，我只有听过类似的，
就我们还蛮常会被提醒说，就是事件的本身我们很难去有共同经验，但是情绪的本身可以，所以重点不是在处理说哦，就是比方说讲说哦，我也有类似的事件经验，或是我曾经有发生过类似的状况，虽然这样子讲这句话可以让对方可以预设说那应该我们会有相同的情绪反应，但重点是在于我们有没有相同的情绪经验。所以其实我们当了解事件发生的状况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再来后面其实常常就会去问那他当下的情绪到底是什么，然后要处理的其实就是那个情绪感受。
对对，就像就是我有那个想到毕飞宇的小说在推拿里面有一句类似的台词，他是一个中国小说家，我基本上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但他描写人的内心还有说话和他们背后的意图都描写非常的纤细而且很精准。那他里面有一句台词就是有说到每个人的眼泪都不一样，可是想哭的念头都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跟你提的那个应该是蛮像的。
我觉得是。你稍微剧透一下那个推拿里面的内容，应该说他里面有很多的角色，然后都是盲人，然后推拿的故事里面其实就是在谈这些盲人发生的状况。那我觉得其实那句话就是对应到说，其实每一个角色他背后都有发生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啊，可能有遇到比方说喜欢的人不喜欢他啊，或还有什么，我觉得好像最主轴是这个。
哦，没有，我觉得那是因为电影的拍法的关系，就是电影的拍法就是有让那个小马就是其中一个年轻的男生当主角，可是他在小说里面的话每个人是分开的章节会重复出现，所以就是小说更有群像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跟刚刚好啦，就是那个火影忍者的话题就有一点连上，是因为他里面他们是一群有共同经验的人嘛，而且他们都是盲人，然后他们都在同样的环境工作，每个人都在做按摩师。可是他们比方说他们盲的方式有你天生就看不见的，或者是有你因为出了车祸你就看不见了，或者是你天生就是弱势，然后你再渐渐失去你的视力。其实他们虽然有很相似的共同点或者是很相似的生活环境，可是其实他们体验到的光是对盲这件事情的体验就是全然不一样。
就像他们都得自己从忍者学校回家一样。
什么东西？
不是啊，明明都一样，你不是刚刚也说一样吗？啊，我只是把它讲出来再讲一遍而已啊。
我听了什么？
我是说他们只能孤单的从忍者学校回家，没有人带牵他的他们小小的佐助的手跟鸣人的手的。
好，可以继续。我觉得我刚刚想要提的是说，他里面其实每个人都会有经历过情感挫折，虽然每个人遇到的就是发生的状况是不一样的，但那种哀伤或是想哭的感觉是一样的，我觉得这是有对应到的，就是事件本身并不同，但是情绪是相同的。
对对对，不过刚刚提到那本书它的写法又有一点不一样，其实我是觉得虽然很类似，但它的说法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就是他认为就是痛苦这种东西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痛苦没有办法跟人分享。那这些痛苦之间既然没有办法分享，他们之间难道就没有共通点吗？就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因为他不能分享，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共通点，就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了解彼此，所以我们在这种无法被了解当中所感受到的孤独感是每个人都一样的。
我觉得是。
为什么痛苦不能分享？
因为他觉得痛苦是很绝对的，就是 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有分耶，但是我觉得痛历来都有这样的特质，就是说身体上的痛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也是它没有办法完全复制那种痛到别人身上，就是肉体的痛基本上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没有办法分享的经验。那我觉得精神的痛是因为它非常的主观，所以你的实际事件虽然可以量化，可是你感受到的痛苦是很难被量化的，所以它会很难跟人分享，就是你很难让人体验到你现在感受到的痛苦到底有多痛。
讲到这个，我觉得治疗的极限也是在这里，就是虽然我们可以去同理个案的痛苦，但是说真的，我们不管是我们心理师还是个案，其实我们也都很清楚说心理师的了解有的时候是就是心理师了解到的痛苦其实是个案的可能只有比如说打八折，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连五折都不到，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到完全或是身临其境，其实都是有距离感的。所以有的时候刚刚会在很痛苦的状况下的时候，他是真的会有那种别人都不了解我的感受，甚至连心理师可能都没有办法。那我会觉得那个是很，我觉得是可以预期的感受啦。然后我觉得我们基本上这个真的是治疗上一个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克服的极限，就是我们再怎么去有时候去了解还是没有办法真的体验到那个痛苦。
我可以分享一下我在日本打过辅导专线的故事吗？我要先说，因为我在台湾没有在外面做过正式的心理諮商，我有做过諮商的只有在学校里面，所以我其实不知道台湾的一般的諮商的状况是怎么样。但是我曾经打过一次日本的辅导专线，然后我是真的觉得他们安慰人的方式非常的高明，就是有让我到震惊地步的高明。当时日本很流行一个点心，我不知道那个点心到底是哪里来的，反正但它就是一个长得像餐包的东西，中间有鲜奶油，然后到处流行，就是便利商店也开始卖这东西。然后他就问我说，最近好像很流行那个点心，你有吃过吗？我就说我没有吃过。然后他就说我也还没吃过，然后大家都好像都很喜欢买，好像很好吃的样子。他就说不然这样子好不好，就是今天你就去买那个点心来吃，然后给你自己一点安慰，然后我也会跟你一起去买那东西吃，我们一起来体验这东西到底好不好，就是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吧。那他提出了这种我们一起去来做这件事情吧的邀约，虽然就是并不是说他真的说他发生了跟我一模一样的经验，或者是说他在跟我说哦，我现在感受得很痛苦，我跟你一样痛苦，而是他邀请我跟他一起做某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蛮高明的安慰技巧。
我听完我也觉得非常的赞叹，我真的是觉得太厉害了。而且我想要讲一下他那个背后的就是有点连接学理上的，因为其实我们在做忧郁的个案，我们都会很希望说忧郁的个案可以有点像是有动机去做一些事情啊，或是有点把那个行为活化起来，有办法去例如说可以开始执行日常生活的各式各样活动。但是其实执行怎么设计行为活化真的超级困难，然后每次在写那个计划的时候，基本上我觉得行为活化技术真的是很难写，因为我们要怎么去，因为每次常常写到后面，我自己很诚实的说，我自己都觉得我在写干话，就是比方说哦，不许个案去洗澡，不许个案吃三餐，然后我真的以前在实习的时候写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自己很无能。我也相信个案知道要去做啊，可是他就是没有动机去做这件事。而且我们常常思考的出发点都是要求个案去做什么事，对。但我觉得他那个就是说我们一起去买那个面包的，不仅他可以提供一个让个案有办法有动机去做一件事情，而且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是他就产生了就是个案跟今天这个辅导者的共同经验与连结，我觉得后者才是最厉害的地方。而且这个经验就可能足以让 一个可能当下真的很想死的人，他能够撑过那个想死的念头。
对，其实我刚刚是想要说，其实像这样的就是事情，我日常生活中可能也会对我朋友做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远距离或者是你们根本不认识的情况之下，你还是有办法做出这样的反应。因为像比方说，如果我有朋友很忧郁，然后一直在家不吃饭，或者是好像死了，或者是就觉得啊，我真的快要不行了，我什么事都不想做，那我可能就会觉得说，那可能邀请对方去吃饭，就是这一类的事情是作为一个朋友可以做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辅导员也可以用这一招。
嗯，真的真的，就是心理师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个案出了治疗室，我们真的也没有办法再跟他有一些接触，或是比方说可能跟他私下吃，邀他私下吃饭，我觉得其实在实务经验上是有困难的。那我觉得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这个关系的延续，我真的觉得很厉害。
其实我可以讲一件就是跟创作比较有关的事情吗？就是虽然说除了创造共同经验或者是去表达我们有共同的感受，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疗愈或者是很好的解方是我们去看作品这件事情。应该说我觉得作品的目的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提供人这种疗愈，因为每个作品背后它都有一个感情或者是有一个想法。那你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曾经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你在看作品的时候会觉得啊，这个人好像我，就是你会自己带入，然后这时候这个感情是单方向的，因为你跟实际上跟这个比方说电影里面的角色、书里面的角色，你跟他们其实没有双向的交流，你有单方面的想象，所以你不会去怪罪这个人不理解你。
嗯，
你会觉得他非常了解你，因为你是想象你自己，然后把你套进这个人身上，所以你会觉得自己非常被了解。所以去就是从作品里面去感受到一种你的情绪，或者是你曾经说不清楚的一种东西，你在作品里面看到的时候会有一种疗愈。那我觉得它背后更疗愈的另外一个事实是，其实你看到的这些作品它都是人写出来的，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他曾经有过这样的念头，而且他把它做成了一个作品。我觉得你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对你也是有一个很巨大的疗愈。
所以书算是避风港吗？假设我们今天在现实中大家都没有在努力想要了解其他人的时候，在书里面我们可以有类似的感觉。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书耶，就像就音乐也好啊，或者是电影也好。
哦，对了，我刚刚就是作品，我刚刚讲错了。
我突然就想到，像 Simple Plan 的歌，他们的黄金金曲，我现在是需要解释一下 Simple Plan 是什么吗？好悲伤，好不想解释。
你真的需要解释？
这是什么呀？我不太清楚耶。
你不要在那边装。
集体暴露年龄，
好凶哦。差点以为要被骂脏话了。
好啦，反正 Simple Plan 是一个在2000年左右吗，非常热销的流行朋克乐团，我这样解释对吗？
应该可以吧。
你是说现在大学生出生左右的年龄吗？
你为什么一定要用一个这么令人被就是激怒别人的说法？
因为我是大学生。
我不想讲了，我要关节目了，再见。
哦，对不起啦，对不起啦。好啦，Simple Plan 是一个流行朋克乐团，我也觉得他们不错，然后也很有名。对，
好，不是我要说的事情是，他们那些最有名的歌全部都是在讲这种不被了解的感受，不管是你是在学校孤单一个人，或者是你不被你爸妈了解或者什么，他们全部都是在讲这一类的内容。可是虽然说朋克乐团百分之每个团都会出一个就是在学校被霸凌的孤单的小孩的故事，但是我是要说，今天好像他们的歌都写的好像全世界就是你孤单一个人，可是这些歌都光是 YouTube 上面就有100多万的点阅，这世界上100多万人都觉得自己是那个 Only Lonely Kid， 你知道吗？就是 大家都会在晚上就是听这首歌，然后觉得天啊，这就是我，我好悲伤，然后就是我就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 lonely kid， 就是每个人都这样想啊。
嗯，
就是但是其实这种孤独的感受就其实大家都有，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从别人身上得到这种宽慰，可是我们却可以从作品里面得到这种宽慰，就是觉得说啊天哪，这就是我。
嗯，对啊，就刚刚讲因为痛苦没有办法分享，但是因为作品是比较模糊或是比较抽象的一个刺激，所以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带入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像那个什么、啊、那本书里面，痛苦可以分享吗，那本书里面讲到的那个佛经。
对对对，它其实里面的讲的是宗教。
嗯嗯嗯，就是佛经的本身只是一个声音，它不是语言，但是它是一个载体去陈述我们的痛苦。
对，可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应该也是因为说你去念经或者是你去祷告的时候，其实那个交流绝大多数的时间是单向的，就是说对方不会给你回应是一个正常的状况，而你去不断去投入这个单方面的交流，就是会让你觉得宽慰。可是我觉得作品就是有这样的力量，虽然他在他的书里面只有提到宗教，但我觉得其实作品是更有力量。那我之所以会觉得更有力量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作品的背后其实都是人，
而且我觉得他提供的素材是更明确的。
虽然有点老套，但是媒体啊，就是形成了传播的媒介，真的让人彼此之间互相交流加理解。
对啊，是这样没有错。我可以把仲夏夜的事情讲一讲吗？
好好啊，好
好，就是虽然我真的没有意图要在了不了解我这么让人希望得到宽慰的题目里面介绍恐怖片，但是我真的只是刚好联想到就是仲夏夜2019年的一部电影，然后它是一部看不太出来是恐怖片的恐怖片。那它里面的女主角，她从开头十分钟的时候，她就经历过她有精神问题的妹妹带着她的父母去自杀。那她经过这个事件之后，她本来应该她本来就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然后她就想要对她唯一的依靠就是她当时的男朋友，她就想要对她男朋友哭诉这件事情，但是她又同时很担心她太对她男朋友，她太依赖她，或者是对她投太多的情绪，她男朋友会觉得她很烦。她每次对她男朋友哭诉的时候，她男朋友也大概都会安慰她一下，可是就是比较像是那种啊好啦乖啦，就是那种拍拍那种感觉的安慰。那你就会感觉从头到尾这个女主角跟她男朋友在倾诉的时候，或者是她想要加入她男朋友跟她同学之间的活动，她都显得很格格不入，然后一直想办法看人家脸色，或者是在发散自己情绪的时候好像都要很担心自己会被觉得很烦，或者是你终于选择发散之后，对方就好像哦好啦好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所以你不要再哭了啦，这种感觉。
嗯，
那她在电影的，因为他们后来就一起集体去了那个一个小村落，然后有一些邪教仪式，虽然因为在这个邪教仪式的关系，最后有一幕让他看起来好像很邪门，但其实我觉得他并不是这么邪门的事情，是当这个女生她看到她男朋友跟其他人发生了一些事件，所以我就不剧透是什么，反正她看到之后她情绪就崩溃了，她情绪崩溃之后她开始哭，然后就是有一点恐慌症发作的那种感觉，她就是开始哭喊。然后那时候所有的这个家庭的居民，就是这些女生就全部把她围起来，然后就跟着她一起跪在地上，然后所有的人开始跟她一起哭嚎，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群人抱在一起，然后疯狂的哭。然后最后这个女主角就是她算是有点融入了这个家庭，她有一点在这个地方找到了一种宽慰。那我觉得就是虽然在这部电影的表现上面那个大家一起哭嚎那个画面看起来好像很邪门，但其实我觉得它是有它心理上的意义，它也很合理。就是说当你去跟一个人说你的经验，然后他好像就觉得哦好啦我真的知道了，我知道你不要这样了，跟他抱在一起然后跟你一起发散出一个共同强烈的情绪的时候，你感受到的安慰程度是真的非常不一样。
嗯，听起来也是一种情绪共感的展现啊。讲个比较学理的东西， 是之前在心理学的发展其实有去谈情绪的来源到底是什么，然后曾经有学者去提了一个概念，他认为就是情绪的启动是靠我们脸部的肌肉来做启动的。
嗯，
因为我们大部分绝大多数的想法都会认为说我们是心理历程开始然后才会产生情绪嘛。
嗯，
然后那个学者他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概念，是认为说当你今天有办法例如说让你的某些特定肌肉开始例如说开始收缩啊，那这样子的话你就有办法去做出这个情绪，就是情绪是从外到内的，它是从我们的脸部肌肉开始。我觉得这个跟这个理论其实是有关系的，而且确实就像我们去讲说比方说不是讲哦是啊又变成题外话，那个什么、啊、就是 Joker 哦、
嗯、
小丑那一部电影里面不是他常常都会想办法让自己的嘴角是上扬的，
对，
他会用他自己的手去把它提起来，这个也是当时的应该说是从当时理论去延伸出来的，就会认为说当如果说我们去做这样子的动作的话，我们也有办法去感受到正向的情绪，所以跟刚刚讲到仲夏夜也是，就是它里面所有的人一起去做一样那种情绪的姿势啊，或是可能脸部表情的展现，也有点意味着说所有的人也可以跟主角一起去体验相同的情绪，对，然后去形塑一个情绪的共感。
哎、欸，我必须要在这里认清一下，我的认清是我现在修的一堂通识课叫做人可以貌相、脸孔处理与辨识，然后他就是有讲到这个东西。
讲到什么？
应该说就是像小贝刚刚讲那个理论，就是你会以为情绪是内在发出来才影响到你脸部肌肉，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当你的外在比如说你脸部肌肉在动的时候，其实也是会跟着影响到你内在的心绪的。对，我刚好最近通识课也有上到这个。
感谢你证实我说的理论不是胡乱的。没有，应该说刚刚提的情绪理论都是只要是讲到心理学一定都会提到的，就是因为情绪的发展跟辩证是从这些学者他们提出的理论来的，对，所以一定都会提到这个。而且因为他这个理论真的是非常的，我自己个人觉得非常的创新，也非常的有行为学派的 色彩，对，所以那时候我看到这个理论，我完全觉得哇，这个提出这个理论的学者真的是非常怎么讲啊，就是他的看法非常的特殊啦，对，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好，可以，我觉得可以做总结的。
好啊，做结。
好，那我先结我自己。好啦，没有啦，就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就是我其实觉得人的共同经验这件事情跟理不理解并没有完全的相关。那我其实觉得如果要从经验上来谈理解的话，我们应该是永远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理解另外一个人到底在感受什么或者在想什么。但是对我来说，这些所有的情绪，这么多想法，这么多感受，然后他们的一个很巨大的出口就是在创作上。我觉得不管你是属于创作的那个人，或者是属于观赏这个创作的人，就是我觉得所有的作品都具有这种疗愈的功能。它让你有一个投射，把你自己的感受、你自己的经验投射在这件事情上面，然后它会不管是你有想过，或者是你有感受到但是你说不出口，或者是你说了你也觉得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情绪，我觉得都可以在这里得到一个解。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从作品去拓展一些情绪或是经验，我觉得是有用的。对，去看例如说这样子的刺激对你来讲你感受到的东西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也是靠这样子的方式来提升自己的经验的，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可能例如说在下一次的时候更快的去同理身边的人或者是个案的感受。
我觉得就像我之前曾经有听人说过， 人其实只要一出生断开了脐带，那便是孤独的了。就是，当然这是一个譬喻，但是我又觉得这样子的譬喻是那么的传神。对，我们好像其实很难真的去理解一个人，或者说，当我们说全世界都不理解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也真正理解别人吗？那我觉得这个背后隐藏的点是，我们无法验证，无法知道。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很努力在做的事情，或者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应该就是去多产生有共感的内容，然后多去真正的去想办法理解别人这件事情。
对，今天就到这边了，那大家再会咯，
拜拜
拜拜
拜拜。